the tradition， 因为我们很难机会不讲四个人在一起，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 hopefully 是每人有一次哈，那我们都一定做一件事情，这也是夏佩开始的，他就是怎么样，我们就说四个人坐在一起吃完饭以后，我们就说 OK， 那现在我们来 appreciate each other， 那就是说 OK， 现在是先 appreciate 妈咪，然后呢就是人类就讲几句话，说你今年特别 appreciate 妈咪的是什么，然后就到 Marcus， 然后就到 JD， 然后讲完妈咪了，然后我们也讲我 appreciate 人类是什么。我们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大家就觉得看着 JD， 我们不太 sure what's coming up， 那个好像有点不自然的样子，但是一开始做了以后，我们发现，而且对我们两个人在，我们不知道孩子的反应是怎么样，他们Do they have anything to say？ 还是他们会不会觉得很不自然？但是我们真的是发现，完全是 totally out of this world。原来他们真的是有东西说，而且真的是从他们心里面说。拿做了第一次，拿到第二次的时候，我心里想，他们还有没有东西说啊？还是 say the same old thing 啊？哎，不会，他们还是有。就是今年你有什么东西是特别 appreciate？你的爸爸妈妈还是我们 appreciate 他们，我觉得真的是把我们的关系拉得很好。然后我们前天才做了一次，因为我们就是去跟下去 Austin 跟 Marcus 把人类带去跟 Austin 跟 Marcus 过圣诞节。然后呢，这次我们还 include 了多一个人，因为我儿子订婚了。然后呢，我的未来的弟媳妇也在那边，儿媳妇，叫错，还不习惯。然后我也拿夏佩就说今天我们来做这个了，我说哎，那我的那个儿媳妇叫 Johnson， 我说我不知道她觉得怎么样，因为她从来没有在我们中间，但是她也很自然的看见我们这样子，她也参与了，所以我相信她参与后，她也觉得好像就是变成我们家里的人这样子，所以 I think that's a very good start for her， you know， 就是 join 我们这个 family， 所以我觉得 appreciation就是 doesn't take very much， 但是是 it adds so much to 你们夫妻的关系，而且 adds so much to your family。
所以我觉得彼此的欣赏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能够鼓励所有参与这个彼此欣赏的人能够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行。如果是在家里面，夫妻之间开始彼此经常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欣赏，你会让这个夫妻之间关系更加的这个亲密，并且让彼此之间那个目标更加的清晰。通常我们教导孩子都喜欢指出来他的错的地方，要他改正，这是我们中国人一向比较会做的事，我们中国人都比较会挑剔人的。我记得这个以前听过这些个人说，中国的孩子得的 ABCD 跟美国孩子得的 ABCD 不一样的，美国孩子得了 ABC 的话都不错的，回到家父母就很高兴看见都是合格的，中国的孩子得了 A 的话，这个父亲就说是 acceptable，是可以接受的，中国的孩子得了 B 的话是 bad， 就是不好的事，中国的孩子如果拿了 C 的话那是大事，就英文叫做 catastrophe 是 C。 然后得 D 是什么？ D 是 death， 死了。就中国人如果是孩子拿了一个成绩回来看的是98分的话，那美国的小孩在到家里高兴得不得了了，那中国爸爸就看着说那2分到哪去了。所以这完全看法不一样。那如果是说你能够多鼓励孩子的话，他会知道那个方向，愿意向那个方向走的。所以在美国大家最近不是是有很多这个 football 嘛，所以很多 football game 嘛，那个 Green Bay Packer 的以前的一个有名的这个 football coach 这么说，他说你要让这个 quarterback要丢得好的话，你不要告诉他不要丢 interception， 因为你叫他不要丢 interception， 那个 interception 就在他脑子里，所以他丢出去就是 interception， 就是被人家抢到的球。 所以你告诉他要丢的话，要正确的方向丢讲，不是要从那个负向的来讲。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对孩子要多的鼓励是从正向的方向讲。同样的，我们看见我们的配偶做了什么事情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应该讲出来，让他下次更愿意去做。如果他做了以后你也没有什么事不讲，那你也不他也那你他也不知道你喜欢和不喜欢，他下次做不做对他来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所以这个是一种沟通的技术，而且是一个指出来让对方能够向着那个你所喜欢的方向去走的。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跟大家能够表达一件事，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婚姻就看成是你恋爱的延续的话，那这个婚姻是个好的婚姻。你不要把这个婚姻就觉得是恋爱的终结，婚姻其实是恋爱的延续。你能够这种观念去看的话，你的婚姻才会能够进步的。最后我希望能跟大家有一点时间给大家问一些个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问题之间给大家看一看，这是一些个卡通片，两个罪人在一个房子底下用自然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是痛苦，是伤心，是失望，甚至于拆伙。我们用自然的方法来彼此的对应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是一个婚姻，它是用一个非自然的方法，这个非自然就是超乎这个世界的方法。两个罪人同样的住在一个屋顶之下，他是以基督为主的方法来彼此相待的话，就是像当初神创造了男的创造了女的，那个时候亚当对夏娃的态度，夏娃对亚当的态度，那个方法的话，那是一个天作之合，那是一个享受的人生，那是一个子女有安全感的家庭，那是一个子女的功课有帮助的地方，那也是一个容神立人的地方，一个见证。其实神创造了人，也创造了婚姻这个制度。神创造了婚姻制度有一个很高的目标，神是要借着这个婚姻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是怎么样彼此的互相的接纳，怎么样互相的尊重，怎么样互相的保护。他是要借着一个不同的男的，一个不同的女的，在两种甚至于完全不同的背景之下，两个罪人结合了以后，怎么样能够照着神的教导，照着神的方法，能够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让别人能够羡慕这个婚姻，而且借着这个羡慕的婚姻知道这个婚姻他们所以能够跟别的婚姻不同，是因为他们是以基督作为他们婚姻的主，作为他们生命的主。这种婚姻是蒙神祝福的，这种婚姻是荣耀神的，这种婚姻也是使周围的人得到益处的。最重要的，这种婚姻是让自己得到完全的享受的。今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我们的婚姻是百分之百的完全的享受的婚姻。但是如果我们都是向着这个方向走，这个婚姻已经是有幸福在里面，因为你能够在沿途上都能经历到神的祝福。所以我想这也是鼓励大家，我们达福地区继续不断的还有这个夫妻恩爱营，有的时候是用广东话来教导，有的时候是用普通话来教导。那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能够去参加这个夫妻恩爱营，这个是最值得，我觉得是你们婚姻当中，甚至于教育子女当中最值得的一个投资，不管是多贵，最值得的一个投资。因为他回来以后，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不断保持你们的联系，而且继续的继续学习，继续的练习这些个技巧，让你们的婚姻能够经常的能够历久而长新，能够继续不断的向那个方向走。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段 我们知道这两个半钟头实在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深入，也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技巧，但是至少这个加薪这个家庭更新的这个所办的这些个讲座确实是值得大家去的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
刚才我们开始来好像在做戏，就是说很没有那个，好像你对一个不太认识，好像你老板都说啊，你其实是很好，不过这样这样这样，就不根本上不像是夫妻哦，
不像是夫妻啊。OK，
那我
说好，是
就是你跟你爸爸妈妈，你跟你儿女，你跟夫妻很熟的，不会这样的。
对对对 ，OK， 好这样很好这样。我想跟大家讲一声，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是觉得很亲近了，所以我们常常就比较随便了，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对我们的亲近的人来欣赏他们的话。但是最主要的说是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老板讲的，像说哎呀你这么好了这么好，我想也希望那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是让别人感觉到像是虚假的，
很小心每一句说话的那个词语
对，
要很小心的选择。
是是是，但是问题是说，如你知道我们最亲近的人其实是应该是我们最珍惜的人，是不是？很奇怪，我自己思想的这个问题写了很久。通常我们伤害最深的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讲话不小心，很多的时候就讲话不小心，就是很随便的讲，你没有想到，那么有的时候你后悔，就是因为你不小心的关系。但如果说你真心感觉到那种感觉，你愿意这么表达的话，那个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鼓励。所以不要把这个看成像是应付人的一件事，就是当时你两个夫妻两个人当中真的是彼此有那种真诚的那种相爱在里面，你愿意表达你对他的爱，你愿意表达你对他的欣赏，他会知道那不是敷衍的事。同样的也是你对你儿女的关系一样，特别是现在如果是说你有 teenager 的话，哇、哦、那是这个时代很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对你 teenager 说不定要更加的小心，因为这个时代跟我们生长的时候不完全不一样，所以要小心那个言语，实在是对于夫妻之间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想我可能明白一些姐妹的话，因为你看起来好像是在说戏，因为你去家庭的话，你开始也是觉得很我你的爹
很别扭，别扭。
因为你平常讲话都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但是我想目的就是参照我们一些新的那个技巧，就是你不要 take 一下子 for granted， 好像就是平常的。因为你平常如果说哎，你那张纸到处都是，这是很 natural 的讲话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方法的话 it doesn't accomplish anything，对不对？就变成我一直在啰嗦，他今天反讨厌。所以我 totally 明白你的，看起来好像在做戏，但是你当你所以回去呢，他叫你练习。所以我们现在回家就是，特别是我很想把有些事情要告诉他的时候，我会用这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他是会听进去。如果平常在旁边稍微讲讲呢，他可能听不进去，他以为我就在啰嗦。这个样子，所以你是会开始觉得有点 unnatural。但是呢，我们回家 practice 以后呢，我们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沟通，就是讲，特别是讲这个不同意见的时候，这样。嗯哼。
刚才您的那个问题就是比较小的问题了，那就说一个比较大的，就是说买房子啊，那你几十万放下去就不是一年的问题，是。以后好几年的问题。
对
呀。那它是其他的问题，比较大的问题，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大家的那意见是不同，大家放上，大家的就是很多不一样的选择，怎么解决了？
你们会怎么解决？
对，刚才他问就是你们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谢谢。好。
刚好，经历这件事情，我昨天刚好搬家，大概半年的时间。这次买房子也是因为我们以前有曾经买过房子，
非常同意今天的小题，就是如果你照人的方法，那一定有得吵。所以我的朋友就说，你怎么敢买新房子？你不怕你们两夫妻吵到分开？后来我跟他讲说，这一次我因为我现在比较就是说比较追求，而且我自己经历过神的大能，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这一次买房子不是照我自己的意思，我是偷偷把这个计划先带到祷告中，然后有一段时间，大概经过半年的时间，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走的就刚刚信主，去年我们也参加过嘉兴夫妻恩爱营，所以我们两夫妻开始有共识，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像碰到买房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花他就是这么多钱，然后是这么长久的投资，所以这一次我自己学到一个经验，就是先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心意，是不是神真的为我们预备这个房子？因为两个人一定有不一样的意见，你要贷款，或者说你要买哪一个蜡烛，要向哪一个方向，要带什么样的 model， 一定会有意见。那我自己真的是很感谢神，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次 totally 将这个计划先在神的祷告中跟神寻求心意。当我这个计划决定出来的时候，我跟我先生讨论，他没有很大意见。当然他每个人，我们两个人在信仰方面还是有一点点程度的差别，但是可以感受到说不再是他听我的或我们个人在做主，而是说刚刚我们讲的基督在是主。所以我们两个就常常讲说，现在不是你听我或我听我，是我们上面还有一个老板是神在看过我们，所以我们整个计划就觉得说我们会 humble 下来。像我们看到在讨论很多建筑工程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啊，地基会不会有问题啊，然后盖房子以后又出现什么问题，我自己监工监了刚将近五个半月，我一点都没有，我现在也说哇，如果是我他受不了，因为那个是很大的 pressure， 他就要上班，那我说我刚好这段时间把工作停下来，我说让我来监工好了，那我监工的心情是完全带着是耶和华建造的房子这种心情，我就说我心里常常祷告，就每天求神给我智慧，忠心的把这个工程做好，然后我愿意把一切荣耀归于神。我带着这个心态去建造这房子的时候，我自己常常的祷告就是说，神这个是耶和华建造房子，就不会枉然费力。当我这样心情去监工的时候，我跟那些 builder 啊，还有那些sales person 的关系就很好。像有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这个房子是上帝，我就是说是神在建造。他们听了，他们也会就很忠心的在盖。所以昨天 closing 前天 closing 的时候，我们所有 builder 都非常 surprise， 他就说很少盖一个房子盖到那么没有半点，可以说 99% without any problem， 然后提前 closing， 然后这中间还有很多神的祝福。我现在所要分享就是说，其实夫妻真的可以做到，真的只要我们有神，一个家庭有基督在为事主之家，你两夫妻愿意 humble 下来，遇到有旗舰的时候，不要用人的方法来争说你要顺我的意，我要顺你，而愿意说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下来，好让神的旨意成就，我们先尊神为大，神的祝福实在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好，愿意分享，谢谢。
还有别的问题？是比较恶症的那种，但是我们没有实际打造，没有实际沟通。我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跟我叫我去追车的时候，他马上就挂了。
当然要立刻讲了，你看见了好像命都没有。但是你刚才的问题是有些内向的问题是像这么愚蠢的，拿这个可能有没有什么别的例子，就是你觉得
这么危险
的，对，就是有没有什么日常的生活是也是这么愚蠢，但是也是同时这么紧急的，就是非要有个 answer， 立刻 answer 不可。你编一个例子 ，OK。
比如说和太太
都是我的。OK， 那这个就是好，我们先回答他。你想回答他？OK。他的，你有没有想出来谁的例子？但是他的例子，的确你的例子呢？我是一直很喜欢戒指的人，不过现在，那anyway， 我是觉得好像你的例子这个比较容易解决了，因为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太太的 preference。 我想你可以跟他太太说，你说我们还是可以回去先谈一谈，我相信你太太，那个太太应该说可以吧。
太太马上就要讲，你叫我回去买这个叫我不要买。
这个是表示出来一件事，就平常你们没有为这件事下手，对不对？因为其实如果是说一个太太她很喜欢电影，你应该早就知道了。然后应该是有沟通，沟通至少就是说是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知道她的需要，她想要什么，然后我们是想的是希望怎么处理这件事，希望的就是说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向着这个方向走。如果是说她要10000块钱买这个，那你们那个目标是不是能够在某一段时间达到呢？会不会受这个影响？这都是要谈论的事。
不过我想也是一个很好沟通，譬如你可以 instead of就是说，哎呀 ，you know， 就是说我们没有钱买了，还是这个太贵了什么？你就如果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回去再看算一算，我们最近是不是真的可以买这个呢？还是说我们有别的东西，我们也要用一笔钱，还是怎么样？那如果你真的是根本很有钱的，那可能你太太只是觉得你很孤寒啊。不想给他买，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对不对？
是九牛一毛。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可能不是一个这么没有一个很 simple 的 answer， 但是可能也是很多问题在里面。Yeah， 因为我一直都是很喜欢钻石戒指的，但是看家庭的情况嘛。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夏天也没有给我。那我现在戴的这个是妈妈给的，妈妈就喜欢给女儿的。但是那。我也不会生气，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做刚刚学生毕业嘛，根本没有这个能力。那后来想想，实在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必要呢？当然，虽然我心里还是要，所以就是你这是可以谈的了。但是如果他很有钱，根本就是我们开的都是几部门 say the same 买这个根本没有关系的话，说不定老早就去买了。所以如果只是他很孤寒，很吝啬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点了。然后，
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对呀，邱子宁。好，就很呀。
因为自己有感受。
是是。
就是他在跟先生学生，真的是很两个人到底怎么办？所以我有时候后来跟朋友聊天，就说，
提起说如果要学在美国学车子，最好不要跟先生学，最好去找教练。真的，因为两个人的压力都太大了，大到有时候就像他刚刚讲的，在那一刻真的很可能会出事情。但是我后来因为我经历过，所以后来我领悟到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先生真的是在爱中来责备你，是可以安的。做太太不会说就像我们责备小孩一样，他知道我们真的是出于爱心，在那一刹那就已经要出事的时候，你这样子对他可以接受了，而不是说你无理的去责骂他。因为那一刻实在是太紧急的情况之下，然后你事后跟他讲，他也知道说那一刻真的你是爱的，不要出事情。我相信我们做父母跟子女之间也是一样。那我自己有经历过，我先生开车，哦，我歇车子的时候，我上去以后，你知道我怎么说？我说给我下来，我不能在上面待了，吓到这样子，就是说他也吓死了。我一上台了，我说给我下车，他说不能下，就开始继续开，只好硬撑着头皮在马路上开，然后不过开几次以后就习惯了。不过我知道那时候压力实在是很大。我现在只要分享说，在爱中的责备还是可以被接受的。
而且反对是不是？那怎么办？你有没有？
你现在是反对，就是连去礼拜堂都不可以啊？ OK， 我想。我们结婚的时候夏飞是还没有信的，我是信了。那个时候呢，但是他没有拦住我去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去教会了，但是他呢就坐在下面，他就放圣经，就是找什么可以反驳的东西他就要找出来，这个就用这种态度。然后后来呢他不去了，我礼拜天就自己去。那个时候我是觉得蛮苦的，那但是呢我想我那个时候我还是可以去。那但是呢教会的人就问我，哎，为什么你先生没有来啊？他总是看见你先生不在。然后我记得我做对了一件事情，我就说我先生实在是还没有信呢。
所以我当我这样子跟他讲这句话讲出来很难过，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这样子讲，我相信很多人就为他祷告，所以两年以后他就信了。好，然后但是如果好像刚才姐妹说的，如果你先生反对到你一个地步，你连上礼拜堂都不去的话，可能我会给你的意见呢就是说你还是要听话，就是不去。因为你不去礼拜堂并不表示你跟神没有一个关系，对不对？你还是可以在家里读经，还是可以祷告，还是可以，现在好像电台啦各方面都还是有一些你可以帮助。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呢就是如果你教会里面有认识一些朋友你很熟的，你可以心里面可以跟你讲你的话的话，你就让这些人继续有这个负担来为他祷告。 我知道有时候这实在是很不容易，因为的确有时候祷告可能很快，很感谢神他两年就信了，但是我知道有些情况是祷告了很久那还没有信，但是呢神是听祷告的。我相信也可以求神给你开条路，那我不知道神怎样开条路。当然我们信神的人很喜欢去教会，很喜欢有机会侍奉，但是如果你去教会是令到他很反感的话，然后我宁可我们是做一个用我们的榜样，就是让他看见我们不是信了教就不听话，我们不是信了教就不理他，因为这样子反而是让他觉得你信了教就把他机会也抢去了这样子。 yeah，
那这夫妻这很长久的，那我真的觉得说啊，今天我
那圣经里特别是讲到说这个如信的看不信的不可同父异恶这个原因。所以当初Fontaine 他答应嫁给我的时候，那他有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做这个决定。那我们今天劝别人也是，如果是说有信不信的话，我们劝别人不要冒这个险。因为像刚才这位伯母说的，真的是很可能你会被带下去的，你不会把它带上来。就我今天所以能够相信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觉得当然他们有很多人祷告是那什么，但是大部分的，如果你要是从统计的观点来看，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结了婚的结果，大部分都是信的变成了冷淡下来不信的，而不会是说很少，或者说是那不信的会变成信，那是很少，那特别是神的恩典。我觉得是神特别给我太太这个恩典，让她能够经历到神怎么样在他周围身上做出这奇妙的工作。那但是另外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如果是说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的配偶没有信，他特别讲就让我们不要离开我们的配偶，就是不要因为不同的信仰就离开。这是在哥林多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怎么样对待不信的配偶上面。那像这种事情我觉得可能就要特别要跟教会的牧师跟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要有很深刻的沟通，或许请他们来你家，或是你到他们家去有经常的这种来往才行，否则的话是很容易就变成冷淡下去的呀。
对，实在我不是什么大家闺秀呀，不过我们的确是有很多的不一样，因为从台湾来跟香港来就是有很多不一样。他很喜欢吃辣，我是不吃辣的，那就是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生活的我们这些 gap 怎么样可以一直在 close 呢？真的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我记得头两年他没有信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住在 California， 然后我们每一个周末呢我们就去玩了，因为只有两个人嘛，就去 San Diego 啊，去 Santa Barbara 啊，然后我们两个人也工作，生活也很好，收入也很好。如果你从外表看的话实在是很快乐，他也是博士，我那个时候开始在念 Master， 不过后来也去做事了，但是我心里面我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我们的价值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夏佩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因为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两年就读完博士了，所以他的我已经可以想象以后我们的孩子他是怎么样要教他的孩子。 OK， 拿他把钱看得很重，拿 就是很多的 gap 在里面。但是我实在是很感谢神，就是信了主以后，但是也不是信了主立刻就可以改变了，乃是慢慢。我觉得难的，我觉得今天跟弟兄讲，就是神给你们做家里面这个属灵的头，实在如果你真的是可以做出来的时候，你愿意 take 这个 step 做出来的时候，你是可以把整个家庭都改变过来。我不是一个没有意见的人，如果你们认识我在我们教会的话，可能你们都知道我也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所以我绝对不会说啊什么都听他话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吵，我们意见不一样了 OK 啊，不知道为了什么小事情就吵得很厉害。我这个人呢是绝对不相信说过几天就没事的，我一定要把它讲清楚搞清楚的 OK。 然后呢我就要追着他，你说就是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怎么做的是你错还是我错，一定要把它讲清楚。后来找找不见人了，然后我看见呢，我就是看见一个我们其中一个房间的门关起来，我打开门了，他跪在那边祷告，然后我就把门拿祷告，我绝对不能把他拉起来再继续吵吧，对不对？然后我就出来了。出来以后过一阵子他就出来，他就跟我说啊，刚才实在是对不起，你说我让你这么我让我们有这个 argument 这么生气。那他这样子讲，当然你就不能立刻要再骂他，但是我就想，因为我们人还是有感情的嘛，对不对？那我在想，我说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说呢？就是因为他祷告了以后他可以这样子跟我说。实在每次我们有什么意见不一样，我可能也有点责任吧，不一定是全部他的错，对不对？所以我就很感动 OK。 那后来四个指示他都是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是我们的转捩点，因为我知道他是什么，他认识了神以后，他知道无论就算是我的错是他的错也好，他知道神要让他在这个家里做一个属灵的领袖。那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就是要先有这个的榜样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以后有什么吵架就比较容易解决。而且他常常就是为了神的缘故，他愿意做一些他不很习惯的东西。譬如他很讨厌去 shopping 的，他实在对哪一样 shopping 都没有关系，衣服嘛你买给他穿就好了，他一点都不挑剔的。 grocery shopping 你要去买一根葱，他是买一根葱，最好都不要叫他去这个样子。那 that's fine with me。 但是呢，我后来发现他愿意 take time 来跟我去逛逛街，为什么呢？并不是他喜欢 shopping， 乃是他知道他愿意这样子做，是因为他觉得，哎 ，once in a while 他可以跟我去，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可以在一起，让我发现呢，让我觉得他是爱我，所以为我这样子做。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愿意做这个属灵的领袖，愿意说我听神的话，虽然这个事情我不是很愿意做，但是我听神的话，要爱我的太太，爱到呢我愿意舍己 shopping 绝对不是他喜欢的，他但是他愿意舍己他自己的时间，他对时间看起来很重要的，那但是他愿意 take 这个 time 来给我做。那我们女人实在跟先生讲，我们是很容易听话的人实在我们是，但是呢就是当你看见你先生是愿意这样子做的话，你就会比较 you know 就不会计较很多东西了。所以我们生活很多的东西，我们就是会到一个地步，我们会 compromise 一些东西。好像孩子也是一样，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他们做什么大的音乐家，但是我们培养他们一些音乐，你们小孩子的都在学钢琴啊，学什么乐器，对不对？那我们就带他们去听这种symphony 了，这种。那第一年我就去听那个 regular 的 symphony， 哇，我在听，他们三个都在睡觉。那后来我们就回去，我们就说怎么样？他们就说哎，很 boring 吧，这样子。但是呢，我就说 OK， 那但是去听这种 symphony 也有些是比较不是全部都是听那种很 classical 的，是不是？后来我们的小孩就说，我们可不可以选另外一些这样子？然后我们说也好啊，就选一些比较要有 jazz 啦，要有一些别的，那大家就听得很高兴。所以我就是觉得有很多东西，就是你沟通啦，你彼此的分享啦，那慢慢就可以 把这个 gap 弄小一点，应该不错啊。
呀，我想主要的就是哦，小心 ，OK。呀，主要的就是说要彼此能够互相的接纳，而且能够找出，因为没有完全，如果是在一些事情没有完全绝对的对还是错的话，其实属灵的这个领袖是应该要学习那个舍己的这个教训，这样的话让你的配偶能够更加敬重你。而且还有一点事情是中国人很难做到的，就是要认错，甚至于要向你的孩子认错，因为没有一个完全百分之百完全没有错的父母。中国人这么说是说这个父母是没有错的，对不对？但是真正的，如果是我们为什么不向人认错？因为我们怕丢面子。其实很奇怪的一件事，这也是圣经里面讲，我自己后来经历的是，你真的愿意为神的缘故放下你的尊严的时候，神反而把你抬举起来。就是当你跟你的儿女认错的时候，因为是确确实实你有错的时候，当你跟你的儿女认错的时候，他们反而更尊敬你，因为他们知道你尊敬神。我自己觉得最安慰的一件事，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刚好是父亲节，我的儿子写给我一个父亲节的 e-card， 他上面说，他说我从小就很尊重你，但是我越来越尊重你，因为我觉得我很希望我将来能够变成像你一样的父亲，因为你是尽力来学校基督。对我来讲，孩子小的时候说他很敬重父母，是我们都很高兴的事。但是我的孩子20多岁了，他能够讲出这种话来，我觉得心里面是很大的安慰，因为他真正看见一个愿意遵守神话的人，他们愿意有这种学习。所以我真的再一次跟大家鼓励大家，你还没有信主，信耶稣实在是一本万利的事，我实在是要劝你能够早早的接受耶稣，不但是说能够让你的婚姻能够更加的美满，并且对你的子女，对你周围的人都有很大的益处。我们当中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还有几位没有接受耶稣，如果你是愿意接受耶稣的话，可不可以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我们不用闭眼睛的，你真的觉得信耶稣是件好事，你可以举手在这里就觉知，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这么做？你愿意，你看见了信耶稣确实是有这么好的一件事，为什么不早早的接受呢？有没有人愿意接受？有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仔细的来思考神您创造人设立婚姻制度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我们求神真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加的来认识耶稣基督，知道神他在世上的大能，并且借着耶稣基督在世上成就的救恩，能够更加的来体会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一切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